各位平安，我是张保罗。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习四世纪第五章。这一章是底波拉和巴拉做的一首歌。为什么他们要做这首歌来纪念这一场战争，纪念他们刚刚战胜了夏所王耶宾的战争？因为这一场战争可以说是一场大捷，他们所面对的敌人是非常强大的敌人，具有铁车900辆，而且率领他们征战的是一个女先知底波拉。在以色列人跟夏所王的战争还有一场在以前约书亚记记载的，就是约书亚率领全体以色列会众来跟夏所王所率领的联军作战。那场战争圣经没有提到夏所王有铁车，而且那场战争是约书亚率领全体以色列的军队跟底波拉所面对的情况是大不一样，因为底波拉率领的以色列只是一部分支派的军队来跟强大的具有铁车的敌人作战。在圣经里面多次提到以色列人之所以没有办法赶出住在境内的迦南人，就是因为他们有铁车。所以这一场战争，底波拉所率领的战胜夏所王的战争，可以说更加容易，更加的彰显了神的作为，彰显了神的大能。让我想到的是在出埃及记第15章记载，当神行了大的神迹，带领以色列人跨过红海之后，摩西做了一首歌来赞美耶和华。因为那一场神迹也是一个在以色列人面前看见神的大作为的一件事情。回到四世纪第五章，这一章的歌我们可以从意思来讲，可以分三个层次来理解。第一个层次，从第一节到第10节，这个层次它的中心思想就是赞扬歌颂或者是颂赞传扬神，传扬耶和华。这里面反复出现最多的词就是颂赞、歌颂、颂赞。为什么要颂赞？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愿意跟随神去征战。第二节提到因为神是大能的神。第五节提到当神出现的时候山就震动。而且呢，为什么要歌颂耶和华？因为在当时第六节提到大道无人行走，都是绕道而行，就表明当时的治安非常的乱，非常的乱，盗匪横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状况，是因为第7节提到以色列中的光长停止，男人都没有用，所以兴起了女先知底波拉。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更根本的原因，是因为第8节以色列人选择新的神，那就是说以色列人背离了耶和华神，所以导致他们当时的状况非常的糟糕，所以战争的事情就临到了以色列的城门口。但是神拣选了底波拉，第9节，我的心倾向以色列的首领，你们要称颂耶和华。第10节 无论是男女老少都要传扬耶和华，因为神使用底波拉来战胜了强大的敌人。这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从第十一节开始到，我们可以说到二十三节，这里面描述了从宏观的角度来描述战争的情况。然后第三个层次从二十四节开始到三十一节，特别描述了一个特写，就是西西拉是怎么样被亚裔所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整个这首歌我们从三个层次来看。我们下面看第二个层次，就是从十一节开始，这里面提到了战争的参与战争的一个具体的情况。这里面从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讲到耶和华的名下到城门口，在底波拉和巴拉率领之下去征战。第十四节里面开始就提到参与战争的支派的名字。第十四节提到了以法莲支派、便雅悯支派和马吉。马吉是指马拉西、河东、河西两半个支派的合称，称为马吉。这有马拉西支派，还有西布伦支派。还有第十五节提到以撒加支派，总共参与，当然还有拉夫他利支派。以撒加和拉夫他利支派是，特别是拉夫他利支派是夏所王耶宾就在拉夫他利的支派的境内。所以总共是六个支派来参与了，直接参与了战争。这里和第四章的描述稍微不一样。然后从紧接着第十六节开始就提到其他几个支派坐山观虎斗的情况。你为什么坐在羊圈内听群众吹笛的声音呢？指的流便支派，他们没有参与战争。第十七节，基列人是指加德支派，安居在约旦河外。但支派为何等在船上？没有参与战争。亚瑟人在海口静坐。亚瑟不参与战争是真的是值得批评，因为亚瑟支派他的就在拉夫他利支派隔壁，他与夏所是非常非常近的，在地理位置上很靠近。这里当然没有提犹大和西缅支派，可能因为他们的地理位置比较远。然后这里面第十九节提到一个地理叫米基多，这是一场非常这场战争在米基多水旁征战，打过一场战争。然后在第四章里面提到是基顺河边的战争，可能这两个地方都发生过战争。当然起决定作用的是基顺河边的战争，因为河水把敌人冲没。好，最后我们讲一讲第二十四节到第三十一节里面特别提到了亚裔。亚裔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起了一个关键作用。第二十五节，西西拉求水，亚裔给他奶子，就是牛奶的意思，给他牛奶喝。当然亚裔很款待他，结果让西西拉丧失了警惕，被亚裔轻而易举的用锤子就把他的鬓角就锤死了。所以我们从这里看见亚裔的智慧和他的胆识，这个整个战争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场战争神使用两个女人来拯救了以色列人，使以色列人得到40年的平安。谢谢收听，我们下次继续收听第六章。